的《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讲到沙漠的景象，那上面没有飞鸟，下面也都没有走兽，草木不生，人烟绝迹，有时见到骷髅骨头，有时有些断剑，在很多英雄在沙漠之中丧了生，也是一个战场遗迹。在沙漠里面也都没有饮没有食，有时有些凶恶的人兽，有时有些鬼魅的形象飘飘忽忽，忽前忽后，若隐若现。玄奘法师说真是惊心动魄，凄凉可怕。有一次玄奘法师行到沙漠之中，倒泻了他所得的手上的水，他继续行行下行下，就越来越口渴，就晕了那么细。但是在这个时间，玄奘法师就一路心中是念着南无观世音菩萨，亦都是念诵我们今天讲的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当然他昔日念的波耶心经就不是中文的，而是梵文的。咁当佢就嚟晕倒嘅时候，佢心想，佢心里面就谂住话：我话宁可就西而死，起东归而生。佢话我情愿我个头啊向住西边而去死，我都唔能够行翻去东边而生噶啦。咁如是者，咁佢就晕咗啦。咁当佢晕咗嘅时候，佢喺昏迷之中，佢就见到一个十分高大嘅神人。就闹佢啦，佢话你做咩喺度瞓咧？就话快啲起身啦咁。玄奘法师听到之后就立刻起身，就跳上只马嗰度。一上咗马，点不知只马就癫狂咁去奔跑，不受控制，一直跑一直跑，跑到去一个绿洲先至停下。咁人又攰，马又攰，但系终于有水啦。咁佢哋饮咗水休息咗之后，又再起行。玄奘法师，玄奘法师。如是者就嚟到高昌国，高昌国王系一个虔诚嘅佛教徒，佢见到玄奘法师嚟到，非常之高兴，咁啊请玄奘法师讲经，咁玄奘法师就为佢哋讲经，讲得非常之好，国王见到佢讲得咁好，非常之高兴，就一定要留佢下嚟，请佢做官，仲要揾个公主嫁俾佢添，玄奘法师当然唔答应啦。坚持就要走，但是高昌国王怎都不肯给他走，那玄奘法师就唯有绝食抗议，他说我远代而来为扶大法，我是来这里呢是为求扶佛法的，今天虽然受到你的尊敬，但我视之为一个障碍，因为你不让我去求法。玄奘法师就说你只可以把我的骨头留下，但我的神识一定要去西天取经。咁玄奘法师数日唔食饭之后，皇帝就手忙脚乱，只有咧就成就玄奘法师咧送佢去取西经。玄奘法师到底就终归咧抵达印度，嚟到恒河嘅时候咧，喺恒河边咧又遇咗一群贼，啲贼见到玄奘法师生得非常之庄严，咁就捉咗玄奘法师咧爱嚟祭河神，咁啊。我哋所睇嘅《西游记》咧，其实都唔虚构得晒，都有啲咁嘅古怪嘢嘅。原来咁啊，捉咗玄奘法师嚟祭河神，咁玄奘法师俾佢绑住唔喐得咧，咁佢嗰阵时候咧就心念中咧念咩嘢？当然大家都知道啦，亦都系念我哋今日波罗，念我哋今日要讲嘅《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咁到佢当时念心经嘅时候咧，亦都系观想当来下生弥勒佛。如是者，佢念得冇几耐，就狂风大作，把啲贼人咧吹晒入条河里边，就吓到嗰啲贼人咧就好惊，就以为玄奘法师咧系一啲咩神人，咁佢哋咧就把所有嘅衣服啊就归还玄奘法师，亦都把佢送过咗去恒河。玄奘法师去到印度之后，就四处参学，最主要嘅咧就要去到罗烂陀寺。昔日嘅罗烂陀寺就非常规模，就非常之大，比我哋今日所见到嘅所有大学都大。我哋去印度嘅时候，亦都去过罗烂陀寺嘅遗址，嗰、那个地方系事实上系大好多好多，比我哋见到系好大间好大间嘅大学。听讲话后来啊，俾嗰啲回教徒去烧佢个图书馆。是烧了三个月才烧了晒啲树。 你哋而家去印度仲可以睇到罗烂陀寺嘅遗迹。咁当时喺罗烂陀寺里面有10,000个出家人喺度读书，亦都系当时世界最高嘅学府。咁当时喺罗烂陀寺嘅负责人就系戒贤论师。戒贤论师喺玄奘法师未到之前咧，得咗个好辛苦嘅皮肤病，因为太辛苦啦，咁佢就想咧入灭往生啊。咁但系当佢生咗呢个念头嘅时候，佢就喺发梦，喺个梦之中咧，就见到文殊菩萨同佢讲，佢话你而家有呢个皮肤病，加上你前世做国王，杀咗好多人，所以你今世有呢个病嘅果报。将来有中国有一个僧人而嚟求法，你应该把你所学识嘅、所识嘅，尽量去教他，等佢带翻去中国。咁嗰时候咧，你嘅罪就自然会熄灭，你嘅病亦都可以消除啦。咁所以啊，阿戒贤论师咧就喺罗烂陀寺咧，就等呢个中国嘅出家人，即是等阿玄奘法师。所以阿玄奘法师一去到罗烂陀寺嘅时候，他一见到玄奘法师他就很开心，他说我忍死等你很久了。所以呢玄奘法师呢就去到的时候呢就很得到戒贤论师的悉心教导，而很快呢他亦都得到学识很大的学术的成就。玄奘法师是得到昔日印度最高的学术成就的荣誉，他又称为大乘天，在大乘佛法之中，人中人天之中，他是最高无上的。玄奘法师在印度留学了19年，得到最高的荣誉，得到所有的国王的尊重，但是他毫不眷恋，他搜罗了的经典之后就要回国了。当时的印度的皇帝呢也都送了他很多马匹，很多侍从，就护送玄奘法师回去中国。咁仲有呢就是他为玄奘法师写了封信，这封信就写给当时的唐太宗李世民，因为隋朝那时候已经灭亡，唐太宗已经登基。咁为什么要帮玄奘法师写封信呢？因为玄奘法师昔日出关的时候是偷出关的，偷出国回去一下子就可能被人斩头。咁印度国王就为玄奘法师写封信求情，希望他无罪。点不知唐太宗不单止就没有怪责玄奘法师，亦都非常高兴他这个亲善大使去到印度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光荣，亦都由昔令到国印度的国王咁尊敬我哋中国嘅人。咁当阿玄奘法师回到洛阳嘅时候，佢系派咗佢嘅宰相房玄龄喺长安嘅大街迎接阿玄奘法师，两旁嘅老百姓系跪晒喺度迎接玄奘法师，所以佢翻嚟嘅时候真系好风光。咁当玄奘法师回到中国之后咧，佢就开始佢嘅译经嘅生涯。他总共就译了75部经，一共1335卷，最长最后翻译的呢就是大波耶经。一卷经有多少呢？譬如我们说一卷金刚经，一本卷金刚经就一卷，那玄奘法师就译了1335卷的金刚经，你可以看他译的经的经量是多大的。咁当佢译完大波耶经之后，佢就觉得佢哋自己嘅生命咧都应该要结束啦。咁佢就同佢啲弟子讲：，佢话我无常之后啊，即系死咗之后咧，就随便把一张席把我包起嚟，去到啲远离寺院同埋皇宫嘅山边咧，求其掉咗我就算数啦，亦都唔好要珍惜呢个不净嘅身体。咁当玄奘法师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咧，他就一心念诵南无当来下生弥勒佛，发愿求生斗率天。咁当时喺佢旁边有一个弟子就问：，系咪和尚？和尚，你能够生斗率来远否？咁玄奘法师未死之前， 就讲多两个字，他说得生，就是我得生斗出来源，那就死了，就能够已经是入了涅槃了。那当然圆庄法师死了之后，没人把张石包埋，他就掉了在山边，他亦都起了个塔，你现在去到西安呢，还见到这个圆庄法师的塔在那里。那圆庄法师是菩萨再来，菩萨和凡夫是有些分别，分别在哪里呢？菩萨就有坚毅的毅力，宏大的愿力。圆庄法师的愿望就是什么？就是远笑如来，近光为法，他能够做得到的。他能够做到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他成就是非常之大，他不但跨过了个大沙漠，穿过了大雪山，成就了最高的学业成就的荣誉，回到中国翻译的经典亦都是十分殊胜和很多的。在众多的翻译者之中，圆庄法师翻译的经典是最多，他亦都是我们中国唯识宗的宗主。最重要的亦都是我们值得我们出家人最尊敬的，就圆庄法师是不受名誉地位的诱惑，他能够成为人天的师表，亦都是人天的老师的典范，亦都是很值得我们的学习。今天我们要讲的圆庄法，今天要讲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亦都是圆庄法师所翻译的。我相信我可以仲有啲時間嘅，講埋個科判咧，講到幾點鐘嘅？九點半。講埋個科判，《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嘅科判。咁科判係咩意思咧？其實我講完科判咧，就差不多講緊將《心經》講完。科判的意思就是将那本经来去分了它做 chapter， 这个 chapter 是讲什么，那个 chapter 是讲什么，将心经来科判了它，分科，这个是哪一个科，这个是哪一类，判就判涉，分门别类，将本篇的经文呢分了它段落这样而已。分科判呢，大家先看呢，有甲一、甲二、甲三、甲四的。甲一就是总标，总标即是 introduction， 最重要讲呢篇经文是讲乜嘢，总标即是讲晒俾你听，一个 brief 嘅 summary 讲俾你听 ，introduction 总标就前面呢句甲一。甲二呢，而家话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嘛，咁般若嘅法门点修呢，就是甲二里面讲，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多嘅法门嘅要旨。最重要的那部分，你修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应该怎么修啊，就在甲二的这一部分里面。那甲三就讲到你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讲给你听，如果你修行般若波罗蜜多呢，是你能够得到无上的果报的。那甲四呢就没什么东西，就是总结及赞叹般若波罗蜜多的功德的殊胜，即是个 conclusion 嚟，赞叹一下流通分所谓。咁所以心经呢，你可以分为四个部分去睇，四个 chapter 去睇。第一就係总标，总标下面呢你又分咗三个部分，月一、月二、月三。第一就话修呢个般若法门嘅修行者，即是观自在菩萨啦。第二佢修咩呀，佢修行般若波罗蜜多，修行嘅法门。咁修行咗之后有咩好处啊？修行嘅成果咧就系、是、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咁呢个咧就系、是、个 introduction 嚟噶啦。咁甲二咧就系、是、说行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嘅要旨，即系应该教你点样修啊？教你点修啊？嗱，先咧要解释话俾你听，诸法同埋空嘅关系。嗱，月一下边有丙一、丙二嘅。佢先就讲俾你听，一切有形物质即是色啦吓，同埋缘起不实不离空，亦也不异空嘅关系。丙二亦都系色一切精神作用，缘起不实不离空，也不异空。咁讲完呢两月一咧，月二就话再解释俾你听，一切诸法嘅本相 一切诸法嘅空相，空相即是本相，系离开虚妄分别不落二边本然寂静嘅。你唔明唔紧要，我听日仲会讲。今日系第一日，仲有两日。月一、月二、三，第三咧就系因为诸法嘅本相啊，因此诸法嘅本相咧系无有小法可得。咁呢个咧就当你能够明白到啊。在你无诸法无有，在个本相里无有小法可得的时候，冇乜嘢啊，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冇染净嘅十二缘起，无四圣谛，亦都无依解脱道而证得嘅智慧和含果。咁呢个咧就喺诸法嘅本相里边无有小法可得，冇咩啊，就冇咗丙一、丙二、丙三、丙四嗰啲嘢。咁去到月四啊，讲咩啊？月四咧，月四咧就总结嘅。总结前面所说的空相中呢，无一法可得，亦都是因为无所得之故呢，你而得到以下所说的果报。咁所以呢，以无所得故一句呢，是总结前面而开后面的果报之说的。咁嚟到甲三呢，就讲到行波野波罗蜜多得无上的果报啦，就话俾你听，你修波野波罗蜜多得咩呀，好有咩好处呀、啊，你得究竟的涅槃。为什么啊？菩提萨多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个就告诉你，你修波耶波罗蜜多得到个什么果。还有什么下面得无上的菩提果，三世诸佛依波耶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第四就是总结了，是不是赞叹？故知波耶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嗱，呢啲咧都系含冷赞叹嚟嘅啫，冇乜嘢。故说波耶波罗蜜多咒，即刻就读到个咒俾你听，就即说格赞格赞波拉格赞波拉三格赞菩提萨埵。咁呢个咧，其实咧就波耶波罗蜜多心经嘅科判嚟。你拿住呢个科判嚟去睇心经，你就知道心经讲乜嘢，好简单。第一就俾个 introduction 嚟讲俾你听，心经系讲乜嘢。跟住就话俾你听，佢修行嘅法门嘅时候，你要点啊？你要照见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要做到呢啲嘢，同埋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咁你照见到呢啲嘢嘅时候，点？你照见到呢啲空相嘅时候咧，你喺空相里边咧，喺个诸法嘅实相里边个空相里边咧，你就会见到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嘅境界。喺呢个空嘅境界里边咧，就无色受想行识，无无明亦无无明净，亦无苦集灭道，亦无知亦无得。咁因为你乜嘢都唔得嘅时候咧，你乜嘢都冇所得嘅时候咧，你就冇有挂碍啦，冇有挂碍你就唔恐怖，冇有恐怖你就唔远离颠倒咧，咁你就究竟涅槃啦。咁样咧，后边嗰句咧就系话啊，你知道波耶波罗蜜多嘅时候啊，好嘢嚟噶，大神咒、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即系最正噶啦咁。咁就话呢、這个咧就系波耶法门啦咁。咁其实波耶嘅法门心经咧，其实咧讲一日就。而且很快就讲完，但是听日继续讲呢，就只是将里面的东西呢更深解释，每一样东西呢跟大家呢再讲得清楚一点，还有空的义理啊，乃至到怎样为之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会跟大家呢再详细解释一下。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千万劫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朋友、各位善知识，今日是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的第二讲。昨天我和大家讲解了波耶波罗蜜多心经的经题，也都解释了什么叫做波耶和波罗蜜多，乃至到心和经这个字那个经题的意义。咁也都为了大家解释了或者介绍了圆庄法师的历史。咁最后我也都很快脆地为大家讲了一篇心经的科判。咁其实心经的科判上昨天已经讲，就是就可以分为甲一、甲二、甲三、甲四。 咁可以将心经分为四个段落。第一就所谓总标，总标嘅意思即系总括标出嚟，讲解出嚟，讲咗经文成个最重要嘅意义，亦都可以话系成篇心经嘅序言，或者英文嚟讲就系 introduction。咁甲二就系讲到修波耶波罗蜜多呢个法门点样修法最重要嗰部分。第三就讲实行波耶波罗蜜多得到啲乜嘢嘅果报呢，咁就甲三。甲四就系佢总结同埋赞叹波耶波罗蜜多嘅功德有几殊胜。咁今日我哋要讲到经文里边，咁当然第一先要讲嘅就是讲到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耶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心经的序分。那这个心经的序分第一就讲修行波耶波罗蜜多这个法门那个修行者是哪个，第一句就所谓观自在菩萨。其实观自在菩萨犹如昨天有一位朋友指出，在不同的译本里面呢，鸠摩罗什法师的版本是不是写观自在菩萨，而是写观世音菩萨的。那观世音菩萨和观自在菩萨又有什么分别呢？观世音菩萨其实就是一个人名，是单单独指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里面那位闻声救苦随缘而示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各位观世音菩萨，亦都是我们昨天庆祝观音诞各位观世音菩萨。那是讲某一个菩萨，而这个菩萨的愿望就是闻声救苦随缘而示现各位观世音菩萨。那观自在菩萨又是什么呢？是哪一位呢？其实观自在菩萨不是某特别一位特定的菩萨，观自在菩萨是一个咸头，是某一个阶位的菩萨。菩萨可分为十地、初地、二地乃至到十地，亦都有所谓地前菩萨。那观自在菩萨就是指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已经能够达到所谓悲智相运、止观相运、定慧相运那个境界。因为他能够达到悲智相运，什么叫做悲智相运呢？就是他的悲心和智慧是一起并肩而去行，犹如着死两只翼，着死一两只翼才能够飞，一只翼是飞不起。我们凡夫很多时就有悲心，又去发心去做很多事，但我们没有智慧，所以只是能够帮到手忙脚乱，做不到好的结果。但有些人空有智慧，但他又没有悲心，那他又不肯去做，只是知道世间的事如是。譬如有些罗汉对缘起性空的道理有一定的了解，但悲心不足，所以他们也都 不会把这个智慧付诸实行。那如果当一个菩萨修行到某一个阶段，他能够用他的悲心和智慧拍住而行并肩而进的时候，他行能够得到究竟的观自在。他在哪方面能够得到自在呢？他的寿命能够自在，什么叫做寿命自在呢？即是生死已经不能够再束缚到他。我们凡夫是受我们的业力所束缚，我们要生不得，要死不能。要生不得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业尽的时候，面对生老病死最后的阶段，我们想不死是做不到，是一定要面对死亡。但是如果你说我想死，有时你在十楼跳下来都跌你不死。那所以我们凡夫是随业而受报，要生不得，要死不能。但是观自在菩萨，当一个菩萨达到观慧相悲智相运的时候，他要几时出世就几时出世，几时入灭就几时入灭，
生死的业力已经不能再束缚他，所以称之为观自在。那第二呢，菩萨亦都能够随缘而示现，随他所需要而现生不同的样貌。我们一般人只能接受自己现在的面貌，譬如说我们生之为，我生之为男子，那我现在这一世呢就要接受我这个男子的身，我不能随缘而示现，我不可以变为一个白衣观音，我亦都不可以变为一个女子而去度众生，因为我执住我有这个实的样子，我是一个男子相，咁当我执住个男子相嘅时候，我就不能够随缘而示现，喺不同嘅地方现起不同嘅相貌去度不同嘅众生。但观音菩萨就唔同啦，或者一个菩萨达到观自在嘅境界嘅观自在嘅境界嘅时候咧，佢能够随缘而示现，随众生嘅根基而现出不同嘅相貌。譬如观世音菩萨能够应以何身得道，即现何生而为说法。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份观位的自在，他如果觉得这个众生是需要见到一个白衣观音而去得道，观音菩萨就现一个白衣观音，有时他现千手千眼，有时他现出一个白道母或者六道母而去度众生。因为观音菩萨已经达到八地的菩萨的境界，他已经能够达到观自在的境界。所以一个菩萨当他有自在的时候，他能够随缘随他自己的因缘，随众生的因缘，随他自己的愿望而是示现出不同的境界。那所以菩萨有这份自在，如果他能够达到观自在菩萨的阶位，咁当然菩萨仲有种种神通妙用啊，业行嘅自在。我哋凡夫嘅行为，譬如我哋系人，我哋只可以行路或者跑步，唔可以飞，唔可以微。但系菩萨当佢能够达到观自在嘅阶位嘅时候，佢系可以神通妙用，佢说法自在，佢可以有神足通、天耳通、天眼通。乃至到他心通，他可以能够以一音说法，众生随他而觉得解。他能够讲广东话、英文、普通话、俄文、巴利文，只要有众生需要，菩萨就能够以种种善巧方便为众生而去说法。我们凡夫未有这份的自在。菩萨还有什么自在呢？菩萨还有各观的自在，他的心行是无障碍的。我们凡夫的心行是有束缚，如果我们的心遇到一些不好的景象，我们心是会起烦恼，而这些烦恼是会束缚我们，去令我们痛苦，令我们做出一些事我们将来会后悔。但是菩萨当他有观照自在的时候，他明白到内心种种的念头的如梦幻泡影的特性，他不执着这些念头，这些念头自然可以升起，当他念头升起的时候，他可以随缘而示现，他燃起一个白衣观音的心念，他就变出一个白衣观音。如果有个众生需要见一只牛，观音菩萨就现出一只牛，只要他的心里面燃起一个牛的念头，就有一只牛的出现。但我们烦恼，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自在，我们受我们的心念所束缚，受我们的心念所拘束。那最后菩萨就是有果报的自在，他一切所需要的自然而具足，是无有染着，无有痛苦的。凡夫的果报是有限和有漏的，我们招感回来的，譬如我们现在这个身心是我们招感回来的果报，我们的招感回来的果报是有限，你吃几多穿几多都是由你的业力所束缚管辖。但是一个观自在的菩萨，他的果报已经是能够自然具足，无有染着， 他需要什么的时候，就随缘而示现，是圆满具足。那这个就是观自在菩萨本身的自在的境界。这个观自在菩萨的阶位，我们所认识的菩萨有很多位都有这个境界，譬如说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王菩萨、大势至菩萨，当然观世音菩萨都有这个观自在菩萨的阶位。那到底《心经》第一句修行者到底是由如鸠摩罗什法师所讲的观世音菩萨，还到底是圆庄法师所翻译的观自在菩萨呢？其实都没什么所谓，也都不管他。我们只知道观世音菩萨已经达到观自在菩萨的境界，亦观自在菩萨亦都可以是观世音。所以你喜欢你说第一句观自在菩萨是代表观世音菩萨来得亲切一点的，你就当观自在菩萨亦都是观世音菩萨。你说不是，我喜欢观自在菩萨的含义广一点，只要菩萨达到这个悲智双运的境界呢，就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照见五蕴皆空而度一切苦厄的，那你就要接受，你就接受观自在菩萨不外乎是一个菩萨的阶位，而你自己发愿早一点去证得这个阶位。所以观自在菩萨又好，观世音菩萨又好，都无所谓。有时其实观世音菩萨都有观自在菩萨的名号的。如果大家看个字典，字典的观世音菩萨是动起的脚，有些人说不那么粗鲁的。其实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自在上，你如果看到一些人很随意地动在脚上在吃云吞面也好，什么都好，是一个很自在的境界。菩萨是有这份自在，他的行为举止其实都是自在，他的行为就代表了他的内心的一份宁静安乐。这份宁静的安乐是代表了他没有烦恼的束缚，他究竟安乐。观音菩萨代表了什么呢？代表了大慈大悲，闻声救苦，众生的痛苦观音菩萨是明白了解，亦都是尽力去关怀帮助。但这份尽力去帮忙关怀的时候，这份的大悲背后是自在的，不是痛苦的。我们很多时候去帮人的时候，见人家痛苦，我们就苦埋一份，揽埋一嚿，大家都在那里哭，这样是做不到事。观音菩萨的大悲的背后就是自在，他有了这份自在才能够成就这份大悲。大悲的含义就一定背后是自在，如果凡夫的悲悯心是没有了这份自在，我们在世间里面度众生的时候是很辛苦。所以我们要学做观世音去度众生，亦都要学到观世音菩萨这份观自在。有了这份观自在，我们能够做观世音，才能够随缘而示现，随众生的需要而现出不同的角色，说出不同的法门而去度众生。所以观自在菩萨也好，观世音菩萨也好，当他们这个修行者修行这个甚深的般若波罗蜜多的法门的时候，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到底个行字又点解呢？咁但系呢个行嘅人就讲菩萨啦，观自在菩萨或者观世音菩萨，到底菩萨就咩意思呢？菩萨嘅意思就系一个觉有情，一个追求觉悟嘅有情。有情嘅意思就解感情咁解，一个菩萨唔系冇感情嘅，唔系冷酷嘅。菩萨是有大悲的感情，有慈悲喜舍的感情。大家看看地藏经里面，地藏经里面有一位光目女，地藏菩萨的前身。这位光目女的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了很多恶业，杀了很多生，吃了很多鱼子啊、动物啊，亦都是肥胖三宝。那当这位 光目女的妈妈往生了之后，光目女就很担心她妈妈去了哪里，那她就去到国花定自在王如来的像前面在那里喊苦喊佛，在那里痛哭流涕，那就摇摇扬扬很辛苦的样子。但是因为她的诚意感召到国花定自在王如来的示现，国花定自在王如来当光目女喊得很凄凉的时候，她就示现问善女人，你一头喊乜嘢啊？咁光目女就话俾佢听，我好担心我妈妈啊，我妈妈佢在世嘅时候点样样点样样，而家佢死咗，我好担心。咁当阿国花定自在王如来示现嘅时候啊，阿光目女系感动到啊，趴咗喺度喊到好紧要。咁佢呢份嘅诚意，佢呢份嘅悲心，就表现到菩萨那份的感情的感性。菩萨是有感情有感性，亦都是因为他们有这份的感情和感性，菩萨才能够在这个世间里面行久住世。如果不是菩萨有这份悲悯心，关怀众生，不舍众生，包括不舍他们的亲人，乃至到他们一切认识乃至到不认识乃至到憎恨他的人，佛菩萨都有这份悲悯心。所以地藏王菩萨有他的最出名的说话，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道尽方正菩提。这句说话的背后就表现了地藏王菩萨的大悲大愿，观音菩萨的闻声救苦，不忍众生苦，都是表现出菩萨的友情的一面，友情的感情的感性的一面。那当然菩萨除了友情之外，菩萨还是一个很大的愿力。譬如说我们昨天所讲的圆庄法师，圆庄法师有什么愿望，有什么愿望呢？他的愿望就是远笑如来近光为法，长远来讲我要成佛，目前来讲我要把佛法去弘扬开去。所以因为他有这个愿望，他能够过大沙漠攀上雪山，去到印度受到种种的光荣，受完这些光荣之外，之后他能够舍弃这些光荣而回中国去翻译经典。其实每一个菩萨后面的大愿都不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当大家有了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时候，就可以讲话已经入了菩萨之数。那当然菩萨之数，菩萨呢犹如学生一样，是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阶梯。学生有幼稚园的学生、小学生、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如果大家说哎呀，我觉得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这样的愿望都是好，我都要学习去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如果大家这一世是第一世去发这个愿望的时候，大家就是一个 BB 仔的菩萨，一个幼稚园的菩萨。但是如果大家慢慢从今天开始去修行，久而久之能够聚积到种种的福德智慧，终于有一天大家能够去成就到八地以上的观自在菩萨的境界，犹如观世音菩萨无二无别。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为大学生的菩萨、研究院的菩萨。那我怎样才能够从我们现在这个阶位而达至到这个观自在菩萨呢？就是后面所要讲的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当我们能够行深般若波罗蜜多呢，而照见五蕴皆空，就度一切苦厄。度到一切苦厄的时候，我们就是观自在，或者是观世音。那所以观自在菩萨他是要行深般若波罗蜜多。那到底怎样行法，怎样去修这个般若法门呢？行有几个层次而去讲。 我哋所谓从文思修入沙摩地，行可以讲话分为文所成为、思所成为、修所成为三个阶段。第一嘅所谓文所成为，就是我哋从听闻、见闻而去得翻嚟一啲嘅学习、一啲嘅智慧。譬如大家今日喺度听心经，你听闻之后、听咗之后，你系得到一种智慧，从文字之中你得到一个消息、得到一个信息。你知道咩叫做波耶，咩叫做菩萨，咩叫做观自在菩萨。从听闻之中，我哋嘅心得到文字上嘅启示，系得到某一啲嘅智慧。咁但呢啲智慧系从听闻而翻嚟，系喺外边而嚟，个力系弱，只系喺我哋嘅心中里边所谓登记咗啊，有啲咁嘅嘢。咁但系当我哋翻到屋企嘅时候，把呢啲所听闻翻嚟嘅道理嘅名词喺我哋内心里边去思维一下、反省一下，把人哋嘅东西变为我哋自己嘅东西嘅时候，把呢个道理落实喺我哋内心嘅世界里边，成为我哋嘅心嘅一部分。嗰阵时候，从我哋嘅文思思考喺道理上去推敲、去了解。去明白嗰陣時候，我哋就把人哋嘅東西變為我哋自己嘅一啲智慧。呢、這個思所成嘅智慧，從思維反省而得翻嚟嘅智慧，個力量係比聽翻嚟嘅智慧咧係大好多。咁所以我哋學佛修行，第一就要去聽聞、見聞、讀聞，睇下人哋點樣講。我哋唔去聽、唔去聞，得唔得咧？咁自己去摸得唔得呢？咁我哋而家嘅重心，一般嘅根器比起释迦牟尼佛或者六祖菩萨差得太远。如果冇人为我哋讲，冇人为我哋开示，或者唔从经文之中去研读咧，系好难产生圣人嘅智慧，或者能够观花开花落而去明心见性。咁所以我覺得建議大家，如果大家係想學佛嘅，或者接觸多啲佛教嘅道理嘅，聽多啲、睇多啲、讀多啲，睇下人哋點講。但你聽去睇去見聞，唔一定係完全去接受，因為聽聞見聞之後，大家返去反思、去明白、去推敲，把人哋嘅東西變為自己嘅一啲智慧。咁呢個時候你就生得到出思所成的智慧。这些用思维而得回来的智慧，虽然是思维而得回来的，和修行而得回来的智慧虽然还是隔了很大诀，但是无论如何是有用，亦都可以成为我们将来修行的指引的地图，亦都可以成为将来我们修行而得返嚟嘅境界嘅引证。我哋修行嘅时候有好多人、好多境界，有时见到啲光明，有时听到啲声音。咁到底听到声音、见到光明或者见到佛像係啱定係唔啱？嗰陣时候我哋就要依返经文所说到嘅引证一下自己嘅境界。或者我觉得自己开咗悟啦，到底你是不是开了悟呢？我应该怎样印证啊？如果有没有师父跟你讲的时候，你拿回经文来印证一下。如果经文说，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开了悟，看看你自己有没有烦恼，有没有贪嗔痴，有没有我慢，有没有骄傲，有没有执着，有没有苦恼。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有骄慢、有我慢、有贪嗔痴、有烦恼、有痛苦的，你说你自己开了悟，你都自己骗自己啫。那我哋从文思而得翻嚟嘅智慧，不单止系可以指引我哋去修行嘅道路，亦都可以去印证我哋自己修行嘅境界。所以文思文所成嘅智慧，思所成嘅智慧，系可以成就我哋将来去修行，乃至到印证我哋自己所得翻嚟嘅境界。咁第三嘅修所成嘅智慧。我陣間先至講，講到下面嘅時候，
就会再重细详细同大家介绍呢个修所成嘅智慧。行深波耶波罗蜜多，咁、那个心字系点解呢？心当然系相对于浅，解释呢个心嘅字嘅字嘅时候，想同大家讲一个禅宗嘅公案。禅宗嘅公案里边有位女。